本节目由大卫·普莱特博士主讲，美国阿拉巴马州布洛克山丘教会提供。
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爱的故事》上帝的救赎史诗系列第三讲，我是大卫·普莱特博士。请翻开你的圣经，让我们一起翻到《路德记》第三章，故事开始进入高潮了。路德记第三章可说是整个故事的转捩点，好像气候变化刚好在一个高度紧张、极具戏剧性、充满悬念的关头。事实上，这个故事的发展让你全神贯注，因为路德将在这章里面调高浪漫的温度，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会让我们震惊不已。路德记第三章第一节，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对她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你与波阿斯的使女藏在一处，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他今夜在场上播大麦，你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你等他吃喝完了，到他睡的时候，你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路德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路德就下到场上，照他婆婆所吩咐他的而行。波阿斯吃喝完了，心里欢畅，就去睡在麦堆旁边。路德便悄悄地来，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到了夜半，那人忽然惊醒，翻过身来，不料有女子躺在他的脚下。他就说，你是谁？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波阿斯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我实在是你一个至近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吧。倘若不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你只管躺到天亮。路德便在他脚下躺到天快亮，人彼此不能辨认的时候就起来。波阿斯说，不可使人知道有女子到场上来。又对路德说，打开你所披的外衣。他打开了，波阿斯就搓了六本机的大麦，帮他扛在肩上，他便进城去了。路德回到婆婆那里，婆婆说，女儿啊，怎么样了？路德就将那人向他所行的诉说了一遍，又说，那人给我六本机大麦，对我说，你不可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婆婆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我祈求你会看见神为你所预备那至深的爱，可能是前所未见的，是意想不到的方式。也许现在你还不是基督徒，我为第一次听到这个信息的人祷告，愿你的心能向神的大爱大大的敞开。也许你已经是基督徒了，那么你的心意将要更新而变化，你心中的火将要因为上帝不可测度的爱而重新燃烧起来。对于没有听到前两次信息的人，我要快速的复习一下之前说过的内容。故事是从路德开始，故事是从拿俄米开始。第一章，拿俄米和他的两个儿子随着丈夫以利米勒从伯利恒到摩押地寄居。 在摩押地寄居的这段时间，对拿俄米来说是一段不好的回忆。他们到了摩押地不久之后，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就死了，之后他的两个儿子也死了，仅留下他和两个摩押媳妇，三个寡妇，无儿无女，没有子嗣，没有继承家产的人，这还有什么可期待的呢？因此，当拿俄米听到在伯利恒有食物可吃，便决定回伯利恒去，并且要两个媳妇不要再跟着他。其中一个媳妇就听劝，留在摩押，但是另一个媳妇路德却认真地看着婆婆说，我要跟着你一起走，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我跟定你了。这是第一章结束，路德和拿俄米一起回到伯利恒。拿俄米对认识他的朋友说，他是个沉痛悲苦的人，因为他满满的离开，却是两手空空的回来。到了第二章，这里出现的困难是双重的困难，因为这两个女人都需要食物，这两个女人也都需要家庭。第二章首先解决食物的问题，因为那个时候正巧是收割的季节，所以路德到田里去拾穗，在他拾麦穗的那个稻田的主人正是波阿斯。正当路德在田里拾穗的时候，波阿斯正好经过，注意到了路德。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仿佛是编织一个美梦，波阿斯请他吃大餐，让他背着一大袋的粮食回家，有油有醋。我的意思是，路德记第二章真是一个难以置信的浪漫场景。当路德回到婆婆拿俄米身边的时候，拿俄米晕眩了，至少他说不出话来了。他简直不敢相信路德带回来那么多的粮食。更让他震惊的是，当路德告诉他他是在波阿斯的麦田里拾穗的时候，拿俄米立刻认出波阿斯是亲族的人，是以利米勒亲族中的一个大家庭，也就是说波阿斯有资格照顾他们，提供他们的需要，保护他们，安顿在他的庇护之下的人。于是拿俄米说了，路德就留在这田里，每天都去他田里拾穗吧。路德就照婆婆的吩咐去行。在整个收割的季节里，路德每天都在波阿斯的田里拾穗，一周又一周，路德仍在波阿斯的田里拾穗。好像就这样虎头蛇尾的结束了第二章。圣经记着说，路德仍然和婆婆同住。这样的结局其实蛮令人失望的，虽然解决了食物上的困难，至少接下去的日子里面已经有了足够的粮食，但是在家庭的需求上面，他们还是空虚的。到了路德记第二章结束，你对这对古怪的婆媳有什么看法呢？路德和拿俄米仍然是古怪的二人组，路德仍然和婆婆同住，婆阿斯什么也没做。进入这个阶段，路德记第三章里有一些经文在全旧约中是最暧昧的。我一直祷告该如何传讲这段信息，好像有一点不太得体，但是我会实话实说，因为这是圣经的话，所以我们要祷告，祈求上帝给我们恩典，让我们用适当的方式说明这些经文的含义。这整章的故事是发生在黑暗的隐秘处，从日落到清晨的这段时间。第一节说，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对他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用希伯来文的方式是说，路德，你需要一个男人，你需要一个丈夫。女儿，我难道不该试着为你找个温暖的家吗？你或许会在圣经的下方看见一行小字，注解说，在那里会找到安息。这节经文常普遍用来形容一个女人在婚姻中，在一个充满爱的丈夫的家庭中，会享受到安息、安全以及舒适。 你需要一个丈夫路德。在这里，富于心机的婆婆编造了一个计谋。第二节说，你与波阿斯的使女藏在一处。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他今夜在场上播大麦。我们在这里稍微停一下。这里说到两件有关波阿斯的事情。第一，提醒我们波阿斯是他们的亲族。基本上这意味着波阿斯是个单身汉，对路德来讲是正好合适。接下去在路德记第四章，我们会看到更多有关这个亲族的图像。这个致敬的亲族，我们已经在第二章结束的时候提过，这是有连贯的，将会在第四章真实的显明出来。现在这里的画面是，对路德来讲，波阿斯是个单身汉。第二，他今夜在场上播大麦。当所有的大麦收割完毕，最后还要做什么事情呢？你可能会找个僻静的地方，通常会是在山边，或是黄昏的时候有凉风吹过的地方。他们通常做些什么呢？用稻草叉插入麦捆，将麦高举在空中，让风吹掉那些谷粒，沉重的谷粒会掉在地上，这就是所谓的播大麦。拿阿米知道那个黄昏波阿斯要去偏僻的地方播大麦，而且直到此时波阿斯一直都在麦田里工作。路德不可能走到田的中间对他说，嗨，你可曾想过要娶我吗？路德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但眼前却有了一个独特的机会，这是拿阿米期待发生的，也是相当暧昧的一段。第三节他说，你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你等他吃喝完了，到他睡的时候，你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你听到了这原始的上下文，应该立刻就羞红了脸吧。如果你的孩子在旁边，你恐怕会赶快掩住他们的耳朵，不让他们听到这段对话吧。你能相信拿阿米刚刚就说了这些话吗？在这里我要尽可能的多做一点解释。我们再回到第三节，你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在这里拿阿米要表达的可能比说出来的更多。首先，你闻起来不香，你需要打理一下，让波阿斯闻到更好的味道。这里有更深的含义，是一个有趣的对比。在撒母耳记下12章20节，大卫王做了同样的事情，他沐浴抹膏，换上最好的衣服，这是在他儿子去世之后他留下来哀悼的表现。不过这是哀悼的情况，好吧，我们现在继续。这里的情况是，路德，你是个寡妇，你在这样的情况这样的状态底下已经哀悼了这么多年，现在是该放下过去，继续向前，展现你已经不再哀悼前夫的时候了。此时你是个适婚的女子，就是这样的画面，你已经适合结婚了，并且你闻起来好多了。所以他说，下到场上，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你等他吃喝完了，你要躲起来看着他吃喝。这里的画面可不是说好等着波阿斯喝醉，这里就是单纯的等着波阿斯有好情绪的时候。男人在饱餐一顿之后总会有好心情的，所以要等到他吃饱喝足，心里欢畅，越过地板上的麦堆，到边边躺下看着星星熟睡，你便要看准他睡的地方。然后就像这话说的一样，这是旧约原文委婉的说法，其实就是拿阿米说的，这是关键的时刻，你就是要这样做。这里的气氛开始紧张起来，并且为下一句话设置了舞台。然后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在经文中，这里有三个希伯来文都充满了性的暗示。 掀开脚或是腿，还有躺卧。这不是你在任何日子对任何人可以做的事。走向他做这些事，当你听到这样的指示，你会想拿俄米在做什么啊？他到底对路德说的是些什么啊？旧约原文这些字影响了听者，让听者的心蹦蹦乱跳。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下来，这是他应该做的事吗？这是一个在田里工作的摩押女子应该对以色列雇主做的事吗？接着路德回应了，第五节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这就是路德的答案，所以他要照着去做了。我喜欢第四节，让我们回到第四节说的，到他睡的时候，你看准他睡的地方。看好这一节了，如同路德一样，确定你不会看错人，不会把方法用到错误的人身上。你千万不能大意，眼目要专注在波阿斯身上，确定这人就是波阿斯。路德说，好，我会照你所吩咐的去做。路德就下到场上，照他婆婆所吩咐他的而行。路德他做到了。我们好像观众坐在这里，想着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作者告诉我们，第七节，波阿斯吃喝完了，心里欢畅，就去睡在麦堆旁边。所以波阿斯用餐完毕，心情愉悦，他走过去，就这么巧，就说是巧合吧。我想他不会故意远离人群，然后找一个偏僻的麦堆躺下睡觉。现在让我们设身处地的为路德想想，你躲在小细缝中，或是那些没有人看到你的地方，你正注视着波阿斯，你目不转睛地看着你的男人在剥大麦。女士们，我现在说的是一个浪漫的场景，气氛紧张，你几乎可以听到路德的心砰砰乱跳，特别是他在意图接近波阿斯的时候，看到波阿斯独自走到一边躺下，然后去睡觉。你知道这个情况，这样的画面就在我的脑海里。特别是我们的孩子比现在的年龄还要小的时候，当他们还是婴孩的时候，或是生病的时候，或是他们难以入睡的时候，我走进他们的床，拍拍他们的背，让他们安静下来，不断地轻轻拍，轻轻拍。一段时间之后，你的手臂发沉，好像厌倦了这轻拍的动作，然后你得到一个结论，我猜，我想他应该睡着了，然后你把手抽回来。父母啊，你有没有这样做过？看起来你好像慢慢慢慢地退出，然后几乎是必然的，当你退后一步两步，他的小脑袋忽地抬起，环顾四周，就像，哦，我以为你睡着了，好吧，于是你又走回他的身边，重复刚刚的动作。我觉得路德现在的处境就像这样的一个画面，他睡了吗？他睡着了吗？他睡熟了吧？然而就在他想到他已经睡熟的时候，他可能又翻个身，然后他说，好吧，再等等，再等等吧。只等到他完全睡着，直到他接近的时候，他完全没有发现。当他熟睡的时候，第七节说，路德便悄悄地来，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哇，总之他发生了。我们不知道这里是不是故意语焉不详，我们不知道他躺下是睡着了没有，这不只是在他脚下小憩而已。我们不知道路德是与波阿斯垂直的躺着，还是平行的躺着。我们只知道这样的画面在旧约里头是相当刺激感官的。把这段标记下来，我们要来谈一谈这节经文看起来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作者并没有提出路德或是波阿斯有任何道德上的问题，或是质疑他们的纯洁。但是这个场面是一个高潮，因为路德躺在那里。 第八节说，到了夜半，那人忽然惊醒，翻过身来，不料有女子躺在他的脚下。我们再来为波阿斯设想一下，三更半夜不知名可怕的东西出现，大部分的评论家都喜欢说，有可能微风吹过裸露的双脚，会造成毛骨悚然的感觉。普阿斯正是这样，他感到一阵微风吹过光溜溜的双脚，然后他象征性的转动身子，就是现在看到的这样的画面。我再提一下我的孩子，两天前我躺在沙发上休息的时候，安静的躺着，渐渐入睡，突然我感到有什么东西正在接近我。我睁开眼一看，就在眼前不到两英寸的地方，我那3岁的儿子加勒正双眼盯着我看，一发现我张开眼睛，马上兴奋地说， Daddy， 你现在可以陪我玩吗？这里的情况跟我刚刚描绘的一样，你想想看，路德肯定是清醒的，他和正在酣睡的波阿斯不一样，他是醒着的，他在等候，等候波阿斯醒来看到他的那一刻，因此他一直看着。我几乎可以想象，不管出于什么理由，波阿斯的惊吓程度都足以让他转身用被子盖住自己。他睁大双眼，看见一双眼睛正盯着他看。我超喜欢他这个时候的反应，他直问着。第九节说，你是谁？多好的问题呀！我多希望有更多的资料能提到有关他问这句话时的口气是如何的，他是怎么问的。我只要想到这一点就忍不住大笑。假设如果他是用困惑的口气问，哦，你是谁呀？或者是用震慑的口气问，你是谁？还是用类似低声诉说的耳语？我的意思是，当时周围还有很多人，他就说，你是谁？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从字面上看起来，看是个女人，他就说，你是谁？路德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这可有趣了，婢女这个字早在2章13节他就提到过。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但好玩的是，现在他用来形容自己时，和当初第一次见到波阿斯时所用的字是完全不相同的。他第一次见到波阿斯，在2章13节那里说，你用慈爱的话安慰仆人。他用了一个近乎是奴隶的字，是最低阶的层次，一个做工的人。这里英文的翻译虽然是用同样一个字，我是你的仆人路德，但是意思上却是完全不相同的。这里的婢女更具个人化，是表示与某个人有关联的。也就是说，我是你的婢女，这是我与你的关系。他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事情越来越有趣了，路德忽然间跳脱了拿阿米原本的计划。拿阿米说什么来的？他说，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作为观众的我们就想，没关系，他做完自我介绍，这是理所当然的。然后我们便转眼去看波阿斯，看他要告诉路德该做些什么事。不料路德继续说下去，看看他说了什么。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多么清晰明确的告白，就怕你波阿斯忽略了躺在你脚边的我。我希望你在婚姻中追求我。当我和海瑟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承认我心里十分郁闷，完全不知所措。我从来没有交过女朋友，老实说，我很怕跟女孩子说话。我确定海瑟是我喜欢的对象，但是我，你知道，我只想前去和她搭个讪作为开始。但是感谢上帝的恩典，她先做了明智的举动，让我知道自己必须对追求她做出表态。 这也正是我需要的，和他有正确的关系。这就是路德说的，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基本上这是一句惯用语，只有丈夫才可以为妻子做的。展开你的衣襟遮盖我，保护我，将我放在你的庇护下照顾我，让我亲近你。这里说到用你的衣襟遮盖我，衣襟这个字，请你在圣经上做个记号，回到路德记二章十二节，用的是相同的一个字，这是相当有趣的。当波阿斯和路德说话，为他祝福祷告的时候，波阿斯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我们在上一堂课中已经看过了，有趣的是，在二章十二节的翅膀和三章九节的衣襟是同样的一个字，所以基本上路德是这样说的，嘿，波阿斯，你可记得当你祷告，上帝会用他的翅膀保护我，现在不是你要回应这个祷告的时候吗？我好喜欢妻子把这节经文用在丈夫的身上，你是上帝赐给我的供应者，你要展开衣襟保护我，因为你是我至敬的亲属。这已经超过拿俄米所说的，他在这里走出计划，自己开创了愿景。而我们的心思意念转向波阿斯，他要怎么回应路德这些话？一个摩押女子刚刚向以色列人求婚了，一个在田间拾穗的工人刚刚向雇主求婚了，一个年轻人刚刚向年长者求婚了，这可坏了所有的规矩。波阿斯要如何回应呢？不管怎么说，路德都是在冒险。波阿斯意识到这个女人在他脚下，他可以斥责她，你这是做什么？你不应该在这里的，回去，永远不要出现在我的田里。他也可以趁机欺负她。在士师时代的中期，以色列史记载着这段时期淫乱成风，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可说是危险啊，危险。波阿斯该如何回答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屏气凝神，关注第十节。波阿斯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我们终于松了一口气，从波阿斯口中所出的第一句话是那么明确，他不会趁人之危，他会为路德着想，他想要祝福路德，他亲昵地称呼，女儿啊，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提到恩情，他已经对拿俄米充分表现了，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此情此景对波阿斯来说是错愕的，原来路德对他是有意思的，有许多人追求他，但他对波阿斯情有独钟。这是一幅承受爱的画面。十一节说，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想知道在这里最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吗？不要关上路德记第三章，我们先一起来看箴言第三十一章，就是箴言的最后一章。许多人对箴言三十一章形容的妇人耳熟能详了，甚至常常引用为成语。有趣的是，希伯来文圣经和我们现在读的圣经版本编排不同。希伯来文圣经和我们现在读的圣经版本编排不同。我们的旧约圣经是按照拉丁文五加大译本的次序编排的，但是希伯来文圣经就不是这样了。有些学者争论路德记到底是如何编排的，不过大部分的人都确信，在希伯来文圣经中，路德记要晚的许多，甚至在历史书和先知书后面，所以称为圣卷，被放在希伯来文圣经的最后面。 许多人认为其实路德记是紧接在箴言之后写的。现在我们根据箴言的结尾来想想箴言31章第10节，经文说，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我在这里附注说明一下，第十节这里和路德记3章11节用的是同一种说法，一个贤德的女子是相同的惯用语，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如果你有时间，你就继续看箴言31章的后半部。根据圣经这边形容路德的情况，他努力工作，提供家庭的需要，奉养拿俄米。甚至早前他还为人妻的时候，无论在哪个时刻，你读到最后一节，箴言31章31节说，愿他享受操作所得的，愿他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他。再一次，这里和路德记3章11节用了相同的文字，这里提到本城的人，就是那些在城门口称赞他是多么贤德的那些人。箴言31章10到31节，这里描绘的妇人，在箴言31章里是一个完美的榜样，对路德记来说也是一样。回到路德记3章11节，她是一个贤德的女子。就在这个时刻，难以置信的，我们几乎听到婚礼的钟声在后面叮当的响起，快去教堂，快去结婚，比起我们在这里想象的实际的多了。我们坐在位置上干着急，就怕有什么风吹草动，顿时天崩地裂的。现在终于有情人终成眷属，真是太好了。一直到12节，伯阿斯说，我实在是你一个至敬的亲属，只是有一个人比我更近。我们刚刚看见事情好转，然后就发现这幅画里还有第三者。波阿斯说，还有另一个人比我与你还要更近，他比我更有优先权来尽亲属的本分，照顾你，保护你，提供你的需求。这就是波阿斯说的，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吧。这就是波阿斯的人格，他清楚知道上帝在他百姓中设立的条例，这是律法，而且他会遵守。倘若不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你只管躺到天亮。波阿斯说，如果他不愿意，我便立刻来娶你，你只管躺到天亮。他还说，留下来，3更半夜的，你不要单独一个人在外面走动，就留在这里吧。你想象一下，当其中一个家伙睡得正香甜，或者有一些人还在仰望天上的星斗，想东想西的时候，刚刚的对话已经发生了。接下去即将要展开什么样的冲击呢？你已经知道波阿斯单纯的想法了。我要进城去宣布将要娶这个摩押女子为妻，人们会怎么想？事情会变成怎么样？当我提出质疑的时候，我怀疑亲族们要怎么去应对。从这个观点来看，可能是一个迷思。路德坐在那里也意识到一件事情，他要在未来24小时之内才会知道谁是她的丈夫。她很希望是波阿斯，但是也有可能是另外一个家伙，所以在14节才会说，路德便在他脚下躺到天快亮，人彼此不能辨认的时候就起来。波阿斯说，不可使人知道有女子到场上来，换句话说，让我们保守这个秘密，这是你和我之间的约定。他还说，打开你所披的外衣。他打开了，波阿斯就搓了6本基大麦帮他扛在肩上，他便进城去了。我们并不知道究竟是多少，就说个大概吧，因为经文并没有给我们具体的测量，但是我们可以知道是很多很多的大麦。大多数的人都认为 比他以前曾经有过的多的更多，也许约有75磅。我们只知道袋子很沉重，因为波阿斯必须扛在肩上交给路德。这里又提醒我们一件事，路德是个强壮的女子，所以你千万不要跟她杠上，她可是可以搬运粮食的人。因此16节，她回到拿俄米那里。现在你可以谈谈是哪个人没睡好觉了。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拿俄米，当她策动了这个计划，把路德送出去，然后回到屋子之后，就一直坐在那里等着。在那个时代，可没有什么可以发送简讯、随时更新消息这样的事情，而路德也没有登入推特做会员，因此他只能在家里头来回踱步，担心事情的进展。隔一段时间祷告一下，再不时打开窗户或是大门瞧瞧，如果事情搞砸了，路德应该会提早回来。终于路德回家了。路德回到婆婆那里，婆婆说，女儿啊，怎么样了？照字面上看是这样问的，我的女儿，你是谁？你会不会成为那个男人的妻子？又是同样的问题。波阿斯在第9节问过路德了，你是谁？到了第16节，这里虽然翻译成我女儿，但其实是问我的女儿，你是谁？这一直是本书的问题，她到底是不是摩押女子，因为她看起来更像是以色列人。所以她将要嫁入亲族了吗？她将要嫁入波阿斯的家庭了吗？我的女儿啊，怎么样了？路德就将那人向她所行的述说了一遍。现在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这个时候路德做了一件事情，他要告诉拿俄米当波阿斯给他大麦时所说的话。但作者一直等到这个时候，当拿俄米在现场时，才让我们一起听到波阿斯说了什么。你明白吗？波阿斯早先就说了这些话，但是当时作者没有告诉我们他说了什么，但是他的确说了。作者一直等到拿俄米出现，他才显露了波阿斯说的话。为什么？让我们继续往下看。那人给了我6本基大麦，对我说，这就是波阿斯当时说过的话，你不可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你现在知道这句话为什么这么重要了吗？你还记得在路德记里面曾经看过空这个字吗？让我们将记忆飞回路德记1章21节。当拿俄米和路德从摩押地回来的时候，他说了什么？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什么？空空？在这里有一个画面，作者在上帝的主权下写了这卷书，让我们看到路德从波阿斯那里带回来的不只是粮食，还有得救的应许，看到他们整个家族得救的应许。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你不是空空的，你不是一无所有的。这是一个提醒，我们在第1章已经讲过，我想再提醒你一下，当我们觉得空虚孤单，觉得上帝似乎离我们很远的时候，他可能是在为我们预备一个舞台，为了更大的呈现，是我们前所未见的。为了要向我们显明他的信实，当诸事不顺和预期中有差距的时候，就好像拿俄米在路德记第1章最后，他站在路德旁边对他的朋友说，我已经一无所有了，但是他却不知道在他身边有一幅图画是充满神的丰富的。上帝做事有他的方式，是他永远无法揣测的。拿俄米做出回应，18节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换句话说，乖乖坐好，今天会是很长的一日，那个人会把这件事情办好，这部剧就落幕了。 这是最后一次在这卷书中听到路德或是拿俄米说话，他们将不会在路德记里发言了。最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呢？第三章在这两个女人需要一个继承人中落幕，他们坐在他们的家里等候着，舞台的中心换成是波阿斯，但实际上事情既不在波阿斯的手中，也不在路德或拿俄米的手中，所有的事情最终都在耶和华的手中，我们要等着看他要成就的大事。这真是一个好故事，不是吗？每个字都那么生气蓬勃。从路德记第三章中有什么是我们可以运用在我们身上的呢？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神的爱的时候，我想要做的是，我要向你显示一个画面，那就是上帝难以言喻的爱。我要诚实的说，这个画面不是新的，但是道理却是新的，是你从前没有想过的事情，是单纯的，充满荣耀的，令人惊叹的真理，是关于神的爱。所以我们要小心，当我们进入路德记第三章的时候，不要把其中任何角色和上帝拿来做比较。我是说，当我们读到波阿斯的时候，不要想在这个故事里波阿斯就是上帝。现在我们要去读路德记第四章，波阿斯和上帝的特质相似，但是在这个画面里面，我们不只是认识到波阿斯等于上帝。如果我们只认识这一点，我们就会开始想，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追求与波阿斯的关系。他是那么谦卑，我要亲近他，我们会进入各种悬念里面，那不是路德记第三章要教导我们的。所以同样的，波阿斯不是上帝，路德不是上帝，拿俄米不是上帝。在这个故事中，我们看到一个画面，特别在路德记第三章里面，上帝使用这些角色来展现他满满的爱和仁慈。记得在上一讲中，路德记二章二十节，我要你圈出一个字，恩待。回到路德记二章二十节，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现在我要你圈出同样一个字，在路德记三章十节，波阿斯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把那个恩字圈起来。圈完之后，请回到一章八节，我们要来看这里。我们在读路德记第一章的时候并没有强调这里，但是当拿俄米向俄尔巴和路德他的两个摩押媳妇说到愿耶和华恩待他们的时候，在第八节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圈起恩待那个字，我们看到这个字出现三次，在一章八节、二章二十节、三章十节。你可能还要再加一点笔记，这里有一点希伯来文的概念在当中。我保证在这里不是要故意高举希伯来文。当我们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字，我们应该知道这个字就是 Hesed。 你应该在旁边做个记号，写下 H-E-S-E-D Hesed。 关于这个字，在翻译的时候真的没有贴近的英文可以适切地表达旧约希伯来文的意思，没有一个英文字可以把 Hesed 翻译得很贴切。当你了解 Hesed 的意义时，在看到英文的恩慈这个字显然用了三次的时候，你能够想象吗？想象那就是恩慈、仁爱、忠实、信实、恩典、慈悲以及怜悯，所有的意思通通包含在一个字里面，就是 Hesed。 恩慈、仁爱、忠实、信实、恩典、慈悲、怜悯，通通包含在一个字里面，那就是 Hesed 的意义。 在旧约大部分的时候都是用来形容神对他选民的爱，这是一种独特神圣的爱，不是人制造或创作出来的。这样的爱从上帝流露到他的子民，这就是大部分我们所看到的，包括现在我们在路德记读到的。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字被用来形容神的百姓如何彼此相爱，这些都是 hased， 这样的爱从神而来，再传给人。但是爱的源头始终是神，神的爱、怜悯、忠实、恩慈、良善、慈悲、恩典都被画在同一幅画里。在这么多不同的用法里，比较好的英文翻译可能是慈爱这个字，但即使如此，这个字表达出来的意思还是很薄弱的。我为什么要这么强调这个字呢？这是因为在路德记第三章里面，我们看到所有活灵活现的图片都是 hased 的工作，在所有的角色上都是这样的爱在动工。我要请你跟我一起想一想这些爱的性质。首先是忍耐，这个忍耐从路德记第三章第一节贯穿到最后一节，我们看到忍耐与爱。现在很明显的，路德在这点上非常积极。拿俄米是个诡计多端的人，但是你看到这个画面吗？是日复一日、周复一周的进行着。想想路德，他来到以色列人的社会，他不是为了标榜或是炫耀自己而来的。我们可以这么说，他就是来到了这里，每天清晨早早起床，整天在田里认真工作，带着粮食回家给他的婆婆。第二天早晨一样早起，一样的去工作，一天一天又一天，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每个星期都在他们的田里拾穗，什么也没有发生。这样等候的画面引导了路德记第三章，第三章最后剧目在两个女人等候中落下，事情的发展并不在他们的掌控中。我们看到爱的图画，那是忍耐，因为爱所以等待，好像我们在诗篇27篇第14节看到的，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这是爱，在等候中的爱，难道不也是在等候中表现出信心吗？爱总不会让你知道指日可待，爱总不会让你知道为何奇特的事一定会发生，但是爱是信任，爱是耐心等候。所有的图画都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中提到，爱是什么？爱是忍耐，爱里包含着忍耐，爱是很久忍耐。其次，爱是保护。在整个路德记第三章里都在讲保护。拿俄米从路德开始守寡，就希望保护路德。你要找一个丈夫，我要帮你找一个丈夫。当路德在第九节开始说话，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时，路德不仅是在为自己找一个丈夫，他也在为他和拿俄米找一个供应者，为他和拿俄米找一个保护者，一个至近的亲属，可以提供保护和照顾他家庭的人。波阿斯显然被要求要保护路德，而波阿斯也为路德寻到了最好的利益，爱的保护。第三，爱是纯洁。我要你在两个截然不同的层级里看看第三章里爱是纯洁。首先了解这个故事发生的背景，我们在之前已经提过，是发生在士师时代的中期，那时淫乱成风，而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路德记第三章这一幕，我们看到孤男寡女在僻静的河场相处，最后却毫发未伤的各自离开。如此的纯洁，没有考虑到其实在那里存在着诱惑的严峻考验。作者故意要向我们显示这是一个多么紧张的场面，然而他们却是纯洁的离开了。 当你看到第二个层级，那就更加的精彩了。这是真正有趣的地方。不要合上路德记第三章，让我们回去看看创世记第十九章。你一定要看这一段。创世记十九章，还记得路德是个摩押女子吧？整个系列都在提醒我们摩押人是从哪里来的。记住这个摩押人的画面，然后我们比较看看是否和路德记第三章有什么相似的地方。我以前就读过路德记，但却从来没有注意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看创世记第十九章第三十节，这里有着明显的差异，但是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我相信那是故意相似的。请看创世记十九章三十节，罗德因为怕住在索尔，就同他两个女儿从索尔上去住在山里。他和两个女儿住在一个洞里。大女儿对小女儿说，我们的父亲老了，地上又无人按着世上的常规进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可以叫父亲喝酒，与他同寝，这样我们好从他存留后裔。我们先看相似的地方。在创世纪十九章三十节里，有两个女子密谋维护他们的家族。相同的画面，虽然不一样，但是在路德记第三章，同样有两个女人在密谋维护他们的家族。相似之处继续，三十三节，于是那夜他们叫父亲喝酒。这里有个不同的地方，在创世纪第十九章这里，罗德是完全喝醉的，但我们知道，刚刚也说过，波阿斯没有喝醉。然而画面是一直等到男子喝完了酒，然后怎么说，大女儿就进去和他父亲同寝。在这里我们看到和路德记第三章是相同的画面，虽然从本质上来说是不一样的，但是这段故事的影响比路德记第三章要多得多。我们继续看剩下的部分，他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父亲都不知道。第二天，大女儿对小女儿说，我昨夜与父亲同寝，今夜我们再叫他喝酒，你可以进去与他同寝，这样我们好从父亲存留后裔。于是大夜他们又叫父亲喝酒，小女儿起来与他父亲同寝，他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父亲都不知道。我们听听三十六节是怎么说的。这样罗德的两个女儿都从他父亲怀了孕。这是另一个相似的地方，两个故事里的两个女人在离开的时候都带着种子离开了。在创世纪的例子里是怀孕，在路德记里是指粮食的种子，两个人都是带着种子离开的。再听听三十七节是怎么说的。创世纪十九章三十七节说，大女儿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摩押，就是现今摩押人的始祖。所以不要忘了这一点。如果你从一开始就在这里听旧约的课程，你会听到路德的故事，讲述一个摩押女子变成以色列人，密谋进取，等待他吃饱喝足，躺卧在他旁边。这些事情在你的脑海里马上形成一幅图画。这些摩押女子是怎么开始的？彻头彻尾的乱伦和淫乱放荡。作者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相似处，故意在这里做对比，让我们看见在黑暗杂乱的时代，神的子民的历史，摩押的百姓。创世纪十九章在黑暗沉沦的图画中，仍有一线纯净的光芒在闪耀，坚如磐石。在摩押人和以色列人中间，信靠上帝，不受妥协。对比着过去的历史和现今世代，原始读者会看到这幅闪耀光芒的画面。在士师时代，创世纪十九章发生的事情，都有这道光芒闪耀在其中。因此我祷告，祷告在今日也有同样的影响。 虽然我们不是身处在创世纪十九章或者是士师的时代，但是让我们诚实面对，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生活在不洁、淫乱、日渐猖獗的时代，看看我们的文化，几乎每一个爱情故事都在诉说一个男子如何饥渴地追求一个女子，或是一个女子如何激情地回应一个男子，这都是肉体上的。当我们看到荧幕上这样的画面时，我们沉迷了。事实是，我们的脑袋几乎没有了其他的想法，我们在上帝面前根本是不道德的，我们反而把这样的事情当作是爱，我们被感动。每一次打开那些爱的故事，看到那样的画面，我们的情感就被这样的文化影响。路德记第三章要把我们带到另外一个场景里面，告诉我们还有另外一条路，还有另外一条路，是一条圣洁纯洁的路。我们在荧幕上看到的不是爱，这才是爱，是纯净的，是清洁圣洁，是上帝爱的图画，这样彼此才能展现真爱，而不是追求彼此的欲望。上帝要在所有教会中兴起许多的路德和波阿斯，上帝要兴起许多的路德，十几岁的女孩们、女大学生们、单身妇女们，所有在信心家庭中的人，那些渴慕纯洁和上帝圣洁，最重要的与异性有正确关系的人，上帝要兴起你们。上帝要在我们的信心家庭里兴起许多的波阿斯，十几岁的男孩们、男大学生们、单身男子们，那些拒绝满足自己欲望，为了自己的喜好放弃神圣洁的人，上帝要兴起喜爱圣洁胜过世上所有事物的波阿斯们，不只是单身的男女们、已婚的男人、女人、丈夫们、妻子们，所有信心家庭里面的人，上帝要兴起你们，在今日淫乱猖獗和不道德的环境下，要喜爱纯净圣洁，不与那些眼睛所见的妥协，不把我们自己暴露于网络或影片中损害自己，或这样或那样的人，上帝要兴起你们，上帝要兴起那个在爱中纯洁的人，上帝要赐给我们这样的纯洁，那是我们无法制造出来的，只有由心发出来，靠着上帝的力量，上帝在我们里面，爱是纯洁，爱是忍耐，爱是保护。接着我们来看爱是供应。我再提醒一次，这里所有的人物都在为彼此提供需要，他们用自己的方式为对方付出，一路走来直到结束。最后，爱是要付代价的。整体的说，路德记第三章是个冒险。拿阿米在他的家庭中不断冒险，甚至把路德拉了进来，路德也一直在冒险。如果没有爱，他的声誉、他的未来很可能完全分崩离析。波阿斯当他考虑进城，在城门口宣布他想要娶一个摩押女子为妻的时候，他就在冒险。这幅图画里面充满了风险，这是一幅昂贵的图画，因为它的代价是爱，爱会导致冒险，爱使人去冒险。为什么一个单身女孩，我们之前提过了，放弃了她在这里的生活，所有的希望、梦想与愿望，进入世界最艰困的中间地带，在中亚，都是因为爱。为什么一个男人会带着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进入到世界最中心的地方？因为爱使他愿意冒险，为爱是值得去冒险的。哪里有爱，那里就有神的荣耀，这是上帝创造的目的。城市里面有爱，就有神的荣耀，教会里面有爱，就有神的荣耀，世界有爱，就有神的荣耀，就有基本的冒险跟在其后，爱要付上代价。我们在这些人物中看见这幅图画， 那就是爱，是忍耐，是保护，是纯洁，是供应，并且是有代价的。而所有的目的是要我们的眼目转向哈塞德，神的慈爱。你愿意神的慈爱进入你的心吗？不管你现在坐在哪里，好好想想这个问题。宇宙至尊的神，创造万有的主，全能的大君王，他忍耐你。赞美主，他在爱中忍耐我们。尽管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失败，我们要相信，即使我们过去是相信的，但是现在很难相信，但是他忍耐我们。在出埃及记34章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是哈塞德，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你不高兴上帝在爱里忍耐我们吗？并且这位神誓言要保护你，宇宙的主展开他的衣襟遮盖你，成为你的避难所，你的堡垒。无论是遭遇生命的风暴、环境的险阻、困境或苦难，他坚不可摧，他保护你，他是清洁，他的爱毫无瑕疵，对你而言他是圣洁的。一个罪人被圣洁的主所爱，他的爱供应你。各位弟兄姐妹们，当你在神的保护下，你将发现自己不再感到虚空，绝对不会的，直到永远。你将永远不会再虚空，他已经赐下他的荣耀，为了提供你的需要，他的爱无价。你如何知道他保护你，并供应你的需要呢？你如何知道他是忍耐和纯洁呢？我们怎么知道这些呢？这就是福音，各位弟兄姐妹们。福音的魅力不会在其他的爱情故事里找到，这是最伟大的爱情故事。神在他无比的忍耐圣洁里，从他的愤怒中庇护我们。当我们因为我们的罪要受审判时，圣洁又忍耐的神拣选了我们，从他的愤怒中庇护我们，救我们脱离罪恶，拯救我们，使我们罪得救赎。他是怎么做到的？就是借着牺牲他的独生爱子。这就是伟大的爱的故事，这就是福音，在他爱的大能中无法测度，难以言喻。因此我要邀请你接受这样的爱。如果你不是基督徒，首先请你向这位神敞开你的心，他无比爱你，爱到足以牺牲他的儿子来代替你的罪，成为你的护庇，你的力量。对那些我猜他们还在等候找到自己定位的基督徒，你们当中有许多人不知道什么快要来临，不清楚下一步何去何从，不确定会发生什么事情，你发现事情已经超出你的掌控等等，爱吧，安息在这样的爱中，因为统管宇宙的主已经在你的心中写下了爱的故事。他完全知道所有事情的结果，你可能现在看不清的事情他看见了，你可能现在不明白的事情他知道，他要指引你人生的方向，为了爱，为了你好，为了他的荣耀。今天的信息在此告一段落，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您所收听的节目由大卫·普莱特博士主讲，美国阿拉巴马州布洛克山丘教会提供。